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彼得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彼得前书的第六讲，我们已经查过了彼得前书前面四章，其中第一章好像是整个彼得前书的导论，说到基督徒信心的保障，神的救恩是坚固不摇动的，神允许我们在世界上受苦，是为了精炼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生命有份于神的圣洁。
接着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都说到同样一个主题，就是受苦产生生命的见证。受苦不但是把基督徒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跟随基督的脚踪，也把我们和基督的受苦连在一起，使我们所受的苦难和基督的苦难一样有属灵的价值，可以因为为信仰和好行为受苦，向世人见证基督的救恩。
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彼得就比较具体的从对自己、对肢体，也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跟对世界这三方面来教导我们，要用受苦跟舍己的心智作为属灵的武器，使我们与罪隔绝，不以为主受苦为羞耻，反而一心把灵魂交托给信实的主。
这次呢，我们要查考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对基督徒的行为做了原则性的教导以后，从这一章一开始，第一到第四节就说到，教会的领袖也应该有受苦的榜样。
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在希腊原文圣经里，头一句话有所以两个字，可见对长老的劝勉是继续前面一章的话题。既然第四章十七节说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教会的领袖他们的责任就更大了。
彼得首先说他自己也是长老。在圣经里，彼得从来没有夸大自己，除了彼得前书一开始彼得说到他有神委派给他使徒的身份以外，就只有在这里他说到他也有长老的身份。
而且彼得用的长老这个词不是指长老的专有名词。
是啊，这个字可以指年长的人。彼得不是叫人认为他高人一等，他反而是说他自己跟其他同做长老的，也就是在劝勉长老的同时，他把自己也包括在里面。
在这里顺便一提，圣经每一次说到长老的时候都是用复数，从来没有用过单数，可见这里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人独掌，而是有许多人在一起治理的，他们属灵的义务和权利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长老高过其他的长老。
所以如果说彼得跟其他的长老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个人独特的经历了。他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他亲眼看见基督怎么样为人受苦，又怎么样荣耀的复活升天。他深深的知道将来基督也要同样荣耀的显现。
事实上，彼得可以用很多他和耶稣在一起的经历来说自己可以为主做见证，像说他是耶稣拣选的门徒，所以可以为主做见证，说他经历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登山变相， 所以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当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也和其他的门徒一起插了一手，所以可以为主做见证。可是彼得都没有这么说，他单单的说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金华牧师啊，他这么说很可能是因为他在耶稣被卖的时候曾经三次不认主，叫耶稣的心非常伤痛。可是主耶稣没有丢弃他，还是继续的呼召已经悔改的彼得跟随耶稣，把牧养群羊的使命托付给他。
是的，很可能这个经历让彼得甘心情愿的做长老去牧养蛇的群羊，也使他选择用基督受苦的经历来做见证，为的是要所有服侍神的人都抱着一颗悔罪感恩的心来服侍他。
另外一方面，彼得提到基督受苦的事，也很可能是为了要提醒做长老的，既然基督情愿为人受苦，他们也同样的要以基督受苦的心智去牧养这些基督曾经为他们受过苦的人，这些人就是基督托付他们去牧养的群羊。
是的，彼得清楚地说明长老的责任就是牧养神的群羊。这句话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托付彼得去牧养群羊的时候所说的话。彼得所用的字和约翰福音第21章14节当年耶稣所用的牧养一模一样。
可见彼得对耶稣当年托付他的责任一点也没有误解，他没有因为事过境迁就为牧养加上其他的解释。我们从牧养这个字眼就知道，长老的责任就是像牧羊人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照顾、喂养、引导、纠正跟保护群羊。
所不同的是，牧养人的长老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照管。其实在原文并没有旨意这两个字，只是说务要按照神照管他们。不过因为这个话太直截了当了，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可能为了使句子能够更清楚，就把它翻译成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其实按照神比按照神的旨意要广泛的多了。按照神，这不但包括按照神的旨意，也包括长老个人跟神的关系。他越是爱神，就越是会甘心的为神照顾神所托付的群羊。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耶稣把牧养的责任托付给彼得以前，先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么说，金华牧师啊，一个人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他是不可能按照神来牧养群羊的。
的确是的。说到按照神或者按照神的旨意牧养，就叫我们想起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17节的话，那里说到圣经的功用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些都和牧养的工作有关。所以长老要按照神或者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群羊，就必须要根据神的话语。
的确是的。彼得还提到做长老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因为做长老不但得不到权力地位，相对的做长老还要牺牲自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做长老不应该是出于既然没有人愿意做我就勉强去做的心理。
是的，做长老的千万不能够有别无选择勉强为主做的心理。有些人勉强自己去做别人不愿意承担的责任，结果呢，当困难一来，人的抱怨批评一来呢，他的埋怨也就跟着一起来了。
所以啊，做教会领袖的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就好像基督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完全舍己以至于死，这也是一种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态度。
还有彼得说，做长老不是为了贪财。我们知道当时牧养教会的长老已经是受薪的专职童工，那么即使长老的薪俸不是很多，如果做长老的是为了钱来做事的话，他的服侍还是没有价值的。
对，长老的薪水 使信徒对他的劳苦表示敬奉。可是如果担任长老的人是为了那个区区一点的收入而留恋长老的职务，那么虽然钱不多，因为他的心态不对，这还是一种贪财呀。
是的，另外呢，长老必须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他所牧养的群羊是属于群羊的牧长，也就是主基督的。我们知道群羊各个不同，牧养起来非常的辛苦，如果没有为主舍己的心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难免会有为什么要这样牺牲，何苦呢的挫折感。可是既然他是为牧长，就是我们的主来牧养他的群羊，那么当牧长再来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叫忠心的长老们有这种所谓何来的感受，因为他应许服侍神的人要因为他们的受苦牺牲得到永远不会坏的荣耀冠冕，这个报偿实在是太大了。
可不是吗？这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保罗所说的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圣经提到好些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那么什么是荣耀的冠冕呢？我想啊，因为只有基督是那位蛮有荣耀的，所以为他牧养群羊的长老要得到荣耀的冠冕，意思就是分享神自己的荣耀。
对，接着在短短的第五节上半节里，彼得把他劝勉的目标转向另外一群他在前面没有提到的人，就是年幼的人，然后从第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六节再把范围扩大到众人，也就是所有的人。
在第五节一开始有照样两个字，我们中文圣经和合一本没有把它翻出来，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劝勉幼年的人或者是劝勉众人，都和前面劝勉长老的原则是一样的，不管一个人的年纪是长是幼，大家对神的责任也都是相同的，所以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伦理次序，其中一个就是顺服。
我来念第五节跟第六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第五节所说的年长的，他的希腊原文和前面所说的长老是同样一个字，不过既然彼得把这个词和年幼的人放在一起来说，我们就知道彼得不是单单的用这个词来指长老，而是指包括长老在内所有教会里年长的人。另外这里说的年幼的到底是指什么年纪的人呢？那就需要根据年龄来决定，凡是比自己年长的都应该是顺服的对象。
金华牧师啊，照我个人的经验啊，说到顺服常常会引起不少的争论，其中的原因多半就是不明白顺服这个词属灵的意义。
你说的不错，
所以我们不妨趁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吧。
好啊，我们要知道顺服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和合本里一共提到了48次之多，可见顺服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拿原文来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中文圣经翻译做顺服的这个词基本上是根据几个不同的希腊字而来的。
是啊，我们把这些用法简单的归纳来说，其中一个字的意思是遵从、遵守或者听命于某种的权威、某种的制度。这个字好像是说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底下非顺服不可。
而第二个字的意思更强烈，它根本就是说做了奴隶不得不顺从。
还有一个是根据希腊文文法的结构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在自己的选择底下或者不由自主的去或者跟随某种的势力或者接受某种的影响去做事情， 英文是说 according to。
那么最后一个字就是这一节所用的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甘心放在某种权威或者某种次序下面。英文圣经好几次把这个字翻译成审命，意思就是委身。新约圣经用的最多的也就是这个字。
也就是说，一个人自愿选择把自己放在某个人或者某种权威或者伦理的次序底下，叫自己甘心的去敬重、去接受、去顺从或者去服侍那个人。
不错，这种顺服啊，就是神希望我们对他所有的顺服。这种顺服也是在神所设的伦理制度底下，他期望我们有的顺服，是一种因为对神的敬畏而产生出来发自内心顺从的行为。
所以甘心这么去顺服的人，他心里就不会愤愤不平，有被迫违背自己意愿或者受欺负的感觉，而是会欢欢喜喜地服在神所设立的次序里面，高高兴兴地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而去顺服。
一个人要这样出于内心去接受神在世界上所安排的次序，就必须从一信主的时候或者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学习。
不错，尤其在这个标榜个人主义的时代，也许叫人去顺服就是所谓的苦难了，因为任何要求顺服的事情一定是违反个人意愿的。这本来就不是一种人天生具有的品格，而是一种需要学习跟操练才能够得到的属灵品格。不但年轻人需要操练这种的品质，成年人也一样的需要操练顺服的品格。
的确不错，许多年长的基督徒没有顺服权柄的习惯，这都是因为他们长年以来一直缺乏这样的操练。有人说啊，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这句话一点都不错。顺服的品格和一个人能不能听从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
对，所以彼得在劝勉年幼的人要顺服年长的话以后，他马上话锋一转，就对每一个人说，每一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我们知道从前的人所穿的是一件宽宽松松的袍子，当他们束上腰带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准备工作了。怎么说，用谦卑束腰的意思就是要在人跟人相处的实际行动里表现出谦卑来。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谦卑。只有谦卑的人才会尊重别人，看重别人，也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自愿选择去把自己放在某个人或者某种权威或者伦理的次序之下。
这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自卑。我们要明白自卑的意思，最好就是把自卑这个字眼跟底下说的升高做个对比，这样就知道自卑的意思就是自己甘愿选择做一个卑微的人，而且是服在神手下的自卑。
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到基督怎么样自己卑微，神却把他升到至高。基督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的榜样。
更重要的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是从箴言三章三十四节引用过来的，阻挡的意思就是拒绝。那么神阻挡骄傲的人，就是拒绝骄傲的人，让骄傲的人得不到神的恩典，跟神没有关系。
下面从第七节到十一节是彼得在这封信里最后的一个劝勉。彼得用了三个因为，这三个因为呢，就把这个劝勉分成了三点。第一是要交托，第二是要警醒，第三是要有信心。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思想。首先是第七节，要交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因为神顾念我们，这个信念最能够叫我们放心了。神的顾念就是神的掌权，他控制大局，我们所遭遇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监控之下。因为他的顾念，我们就可以把忧虑卸在他的脚前。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也说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忧虑是无依无靠的人才有的表现。我们信靠神的人可以依靠神，信赖他的掌权，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有忧虑了。
对于彼得写信的对象来说，很可能这个忧虑就是指他们对逼迫的忧虑。彼得说，连这些遭遇也在神的掌控之下。
跟着第二个劝勉，就是要警醒。我们念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交托给神不是说叫我们撒手什么也不做了，我们要对事情的发展保持警觉，并且防范仇敌的诡计和攻击。
因为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随时随地在找机会吞吃基督徒。有的人解释说，这是彼得暗示罗马皇帝尼禄的逼迫，不过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经文来支持这样的说法。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我们活在今天的基督徒却的确缺少这种比较具体的警觉。撒旦是我们的仇敌，可是他对我们所用的伎俩可能并不是那种具体可以叫人看见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叫我们错看了环境，忽略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我们把自己暴露在危险的环境里还不知道。
金华牧师，你说的不错。我们看那些描写动物生活的纪录片，每一次被狮子老虎捕杀成为他们食物的，都是那些弱小不警觉或者是离群的动物。这也启示我们要怎么样谨守警醒，就是一方面要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成长茁壮，一方面不要离群，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很难独立对抗撒旦攻击的。
是的，所谓谨守就是要戒备，而警醒呢，就是非常注意小心周围的动静，随时能够从周围发生的事情看出哪些是撒旦的诡计、试探和引诱。
最后第三点，就是要有信心。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用信心抵挡的意思就是正面作战。撒旦从什么地方来攻击我们，我们就从什么地方抵挡他，不让他有机会来攻击我们。
我们要知道作战就要付代价，这就是彼得说的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所经历的苦难。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仇敌的攻击当作单一的事件，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的遭遇是一样的，他们怎么样用信心去抵挡，我们也要照样跟他们一起去抵挡。
是的，这种遭遇是一种苦难，但是第十节却是一个对比。在这一节的前面，希腊文有一个表示对比的连接词，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然而，或者是照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翻译说现在。这是一个转捩点，我们为抵挡撒旦所付的代价牺牲都不是突然的。
是的，我们所受的苦难是暂时的，神的信实一定会完成他对所有基督徒的应许，就是叫我们享受他永远的荣耀。到那个时候，他要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并且重新得回我们在苦难里失去的一切。
说到这里，彼得就禁不住要在第十一节赞美神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彼得用这样的赞美结束他的教导跟劝勉以后，就写了一段短短的结语，在12节到14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从前做过保罗同工的希拉，现在和彼得在一起，成为为彼得送信的人。从前送信的人通常会向会众公开的念那封信，并且为写信的人对信的内容和写信的意图稍微做些解释。希拉要做的就是彼得所说的劝勉和证明神的真恩，并且鼓励信徒在神的真恩上站立得住。
彼得说他写信的地点是在巴比伦，关于巴比伦到底在哪里，我们在导论里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提了。
我们从这里也知道马可和彼得也在一起。有人推测，彼得趁着马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讲述了很多他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当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这些资料就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彼得称呼他亲密的同工马可是儿子。金华牧师啊，我们实在很羡慕这种今天少有的老少同工的亲密关系。
的确是的。彼得的问安里提到亲嘴问安，那是当时问安的时候表示亲密和好的一种习俗。当然我们今天不用亲嘴来问安了，不过不管我们怎么做，要紧的是当我们问安的时候要出于爱心。
最后彼得祝福的话就回应了他在第一章开始的问安，只有在基督福音的恩典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彼得把这样的问安归于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弟兄姐妹，彼得前书到这里全部查考完毕了，希望你继续的和我们一块儿来查考彼得后书。
我们所有有声查经书的学习大纲都刊登在甘霖的网站上，请您到网上去下载。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forj.com。
是的， www 三个英文字母后面有一点，然后 media N-E-D-I-A 4就是1234的4，然后后面一个英文字母 J Media 4J 然后一点 C-O-M。 希望我们在网上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